兄姊妹们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非常高兴我们可以再一次在这清晨聚集在一起来诉说主耶稣的救恩。我想知道一下，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是第一次来的？如果有的话，请你举一下手好吗？那我们来欢迎你啊，有几位啊，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首先我想我们有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啊。我相信可能在一些朋友的人生当中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啊。那我们今天会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来读第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愿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三十一节一直念到三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清晨召集我们聚集在你自己的脚前来诉说你自己奇妙的救恩。我们实在又感谢你为着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我们低头敬拜你。我们也同时恭敬地将今天早上的这点时间仰望在主手中，求圣灵在这里做启示的工作，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救主。主啊，也求主你圣灵感动朋友们的心，让他们有一颗柔软的心，愿意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好叫你的福音主啊进入到他们的心中，能够生根发芽。同时也将你自己无怨的器皿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你越过我一切的软弱与贫穷，好叫你的福音能够在这里被讲得明白。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想用早上这一点的时间来跟朋友们交通一个题目，叫做真自由。我想我们很多人从中国大陆来到澳大利亚，我们都有一个的感受啊，觉得说我们来到一个自由的国度。那么在这自由国度里，我们可以享受很多的自由，我们可以享受言论自由，我们可以享受宗教自由，许许多多可能在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呢，你会发现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自由。特别是每一次当我有机会跟一些朋友们讲到说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信耶稣不够好。信耶稣为什么不好呢？好像信耶稣不是很自由。因为听说信耶稣的每一个礼拜天都要去做礼拜，然后呢还要常常的读圣经，还要常常的祷告，去礼拜堂好像还要有奉献。哎呀，然后不仅如此，好像信耶稣以后还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做 啊，不可以骂人啊，不可以偷东西啊，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赌博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啊，感觉说信耶稣有很多的限制。哎，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也是同样的感觉。可是当我信主了以后呢，我来读圣经，我发现，我很稀奇的发现，其实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来到一个澳洲一个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国度，你就能够享受到的。真正的自由是从哪里来的？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其实在几千年以前，在圣经，我们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里面就讲到说，当一个希伯来人被卖啊，成为一个奴仆的时候呢，他说你可以服侍这个主人六年的时间，第七年的时候呢，你又给予他自由。我很稀奇，几千年的奴隶社会里面，怎么会有这样的法律条文出来，这样的律法条文出来？不但如此，到了生命记里面又重生，在利未记里面还讲到说，如果这个仆人服侍你，你不小心打瞎了他一只眼睛，他说为了这个眼睛的缘故呢，你要给予他自由。那更进一步的，不只是眼睛的，他说如果你不小心打掉了他一颗牙齿，为了这颗牙齿的缘故呢，你也要给予他自由。这是讲到我们人身上的自由。我想这千百年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能够拥有这样的自由，身体上的自由。其实身体上的自由很容易做到，可是我们心里面的自由呢，往往是很难的。虽然我们很想拥有自由，但事实上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让我们没有自由。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在病痛当中的时候，你躺在病床上面，你可能会非常的羡慕外面那些健康可以行走的人。在二十多年以前，当我的哥哥还在做摄影记者的时候，那么他有一次去采访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那么后来他回来的时候，他带回了一些的报纸，因为他是摄影记者嘛，所以是有很多的图片。那个图片是什么呢？是他去采访一个叫麻昏岛的地方。麻昏岛，我第一次看见那些图片，我的心真的被震住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在世界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我看到图片是什么样的？那些麻昏病人，没有鼻子的，嘴唇没有的，手没有的，耳朵没有的，应有尽有，非常的恐怖的这些照片摆在那里。这些人因为他们得了麻昏病以后，他们被隔绝了，他们被放在这岛上面，不能够与他们的亲人在一起，他们失去他们的人身自由。所以许许多多人可能一辈子在那里，有一些病人就痊愈了，他们好了。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好了以后，他们仍然没有自由。虽然身体上的疾病被医治了，可是心里面的疾病仍然捆绑着他们。我曾经听过吴院长讲过一个见证，讲到有一个麻风病人被医治好了，几个麻风病人被医治好了以后呢，他们想放他们回去的，那么就请这个弟兄来，就跟他说，哎，弟兄，你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可不可以跟这些麻风病人吃一顿饭？哎呀，这弟兄觉得这个很难为情啊！你看不去吧，基督徒没有爱心；去吧，你看这些人这个样子，心里多少有一点的阴影啊。他最后还是祷告主，主给他爱。圣经上面说，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的。于是他就去跟这些麻风病人一起吃饭。那这个麻风病院的这院长呢，为了能够医治这些麻风病人心里面的这个捆绑，就特意把这个公筷拿去了。你知道吗？几个人条根在里面一起咬，这个咬着汤，那些人没有嘴唇的，没有鼻子的。这个弟兄他说这顿饭真的不好吃啊。那么这过后了，这些人就以为哎大家能够接纳他了，他们就回去了。结果没有多久，就有一个麻风病人呢，他跳河自杀了。他为什么跳河自杀呢？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中，他的亲人不敢接受他，把他安置在房子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好像那个猫屋狗舍一样的，一日三餐通过一个小窗子递进去给他吃。这个麻风病人，他身体上的肉体上的疾病已经痊愈了，可是他心里面的，因为家人们不能够接纳他，活在这种苦毒当中，活在自己的这种捆绑当中，他以为愿死 能够给予他自由，他跳河自尽了。我想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哈，非常的多。所以当我来读到圣经的时候呢，圣经刚上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呢，他来，主耶稣来到这人世间，他有一个目的的，他要救被掳的得释放，得释放，救受压制的得自由。不仅讲到受压制的自由，他后面还讲到说神悦纳人的喜怜，前面讲到说希伯来人服侍六年以后就释放，后面还讲到说当每五四年他们又宣告喜怜。喜怜是什么呢？所有的债务减免，所有的这些仆人释放，所有的婢女回家，给予人们有一个重新的开始，给予他们有一个新的人生开始的机会。圣经里面哪里有这样的字眼？当我来搜索圣经里面讲到自由，讲到释放的时候，我很稀奇的发现多的非常，真的非常的多。所以当朋友们讲到说信耶稣不好，因为信耶稣没有自由，信耶稣有很多的限制。我真的我很盼望，其实我老早就想跟大家能够交通这样的题目，因为我自己实在是经历了一个如何从一个被捆绑的一个被束缚然后得到自由。圣经上面说了，神的儿子若叫你得自由，你就得真自由。那我们常常我们觉得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想做一件事情你就可以去做，是不是自由？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想做一件事情就可以去做，是自由，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来到澳大利亚，哇，你看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啊 YouTube 啊，你知道吧 YouTube 啊，那我也经常会看这个啊，这个啊网站哈，在中国没有的。你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言论啊，你在中国是听不到的，你看不到的，因为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嘛。所以在这边有自由，你可以听到很多的东西。然后呢在澳洲有很多东西都是合法的，你看赌博合法的，妓院合法的，对不对？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种自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一种自由，对不对？我前几天啊出去做工的时候，然后我带了一个小工出去跟我一起去做工，那么在一起呢他跟我有两三次了，那我们在一起就有些交谈了。他是从河南过来的，那么在来澳大利亚之前呢他去了新加坡五年的时间。这个人呢他在家里面呢有老婆孩子的，他到了新加坡以后呢，然后他告诉他那里问我，他说哎，澳大利亚有没有红灯区啊？好像悉尼没有红灯区啊。我说有啊，悉尼有红灯区啊，只是我没有去那逛过而已的。他说呢，你知道吗，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就住在红灯区里面，就住在红灯区里面。那我说那你是经常去找那些小姐了？他说也不是，也不是经常去找，他刚开始会去找，后来呢不是经常去找了。为什么不是经常去找了？因为现在很方便了，什么东西呢，大家都有手机嘛，有手机以后呢，然后就有那些微信啊，那些摇一摇啊搜索呀，周围呢就来了。他就因此认识了很多的去新加坡旅游的这些女的，或者是从那个马来西亚过去的。他说他就跟他们发生了很多的一夜情。什么一夜情呢？约出来聊一天，约出来以后呢，然后呢吃顿饭，然后就到酒店里开房去了。我很惊讶的发现，原来今天这个人道德败坏的程度是超过我的想象，我从来不知道的，可以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他有老婆孩子的，他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呢，他不能够自拔的，他一直在做。然后他来到澳大利亚了，来到悉尼的。那我说你现在搬到一个地方，他说我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啊，房子比较大。后来讲着讲着就讲到说，原来他在这边又认识了一个女的，他就一起同居了。这个女的是刚刚过来认识没几天，也是因为手机这个聊天，然后就住在一起的。一个人想做一件他想做的事情，是不是自由？在好像人看来，他这样做是一种自由，对不对？好，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件事情。你知道在澳洲有两个热线啊，一个叫做那个啊戒烟热线，可能大家都知道啊，还有一个叫做那个问题赌徒热线啊。你看一个人想做一件事情是一种自由。有人说你们信耶稣不好，信耶稣不可以吸烟， 你给我找找看，圣经里哪个地方告诉你信耶稣不可以抽烟的？甚至这个圣经里面都找不出有个吸烟两个字。还有人说信耶稣不好，因为信耶稣不可以赌博，因为赌博不是犯罪呀，赌博在这边合法的呀。你在圣经里也同样找不到赌博这两个字啊。所以呢，有人就觉得吸烟是一种自由，你们基督徒不可以吸烟，聚会的都不吸烟啊，才不自由的。所以他觉得我基督徒啊，我不信耶稣，我可以吸烟。哎，你有没有发现，当有些人当医生告诉他你的身体不可以再吸烟了，你要把你的烟瘾戒掉了，你要戒掉它，你会发现很多人戒不掉。马克吐温说过，戒烟最容易了，我都戒了100多次了啊，太容易了，我都戒了100多次了。所以很多人戒烟是什么呢？屡戒屡败，然后呢又屡败屡戒，结果都一直在这样的循环当中，不管是用什么代替，电子烟也好，用糖果也好，最后发现了仍然戒不掉。那还有人赌博啊，觉得说我来到澳大利亚可以赌博，你看这里赌博的赌场啊，不是赌场就是那些老虎机啊，遍布各地啊，很多人就来赌。我认识一个朋友，以前在工厂里上班的时候呢，他就被赌博，他觉得我来澳大利亚，中国不可以赌嘛，来澳洲赌博很好，哎，很自由，下了班就去赌。那么结果有一次呢，他就赢了一些钱了，赢了一些钱以后，他很高兴，他说我的财运来了，我的财运来了。然后呢，就把工作辞掉，就是去赌，结果什么都输没了，什么都输没了。甚至有一些人呢，因着赌博赌得倾家荡产，然后呢，实在不能够控制，明明知道这个不好，就又下定决心戒赌。甚至有人发咒毒誓，把他自己的手指头都砍断了。可是人们很稀奇的发现，他手上这个绷带呀、还没有拆掉，他又在那里赌了。假设我们说一个人想做一件事情就可以去做，那是一种自由。可是你没发现，当他不想做的时候，他就不能够不去做，那他还有自由吗？没有自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那些被烟瘾、被酒瘾、被毒瘾捆绑的人呢，我们说他是这个烟瘾的奴隶，或者说毒瘾的奴隶，说他是赌鬼、酒鬼，对不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更厉害的呢，有一个年轻人，在他年轻的时候，浙江温州人哈，他我不是要贬低温州人的意思哈，他有一次在他年幼的时候呢，他想在能够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可，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立足，他就接触了很多社会上的青年。出于好奇，他就开始吸毒，吸食毒品了。刚开始吸食毒品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其实也不是很舒服，慢慢的呢，他就被毒瘾所捆绑，他不能够自拔。那个时候他已经结婚了，甚至有一个小孩子了，他的母亲整天的以泪洗面，他妻子对他也是失望透顶的。他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行为，他自愿进戒毒所戒了10次，可是每一次出来不久就复发了。有一次他在戒毒所里面，因为毒品不能够下牌，以致导致他昏迷在这个医院里面，这个戒毒所里面3天之久。那么这医院的医生就打电话给他的妈妈了，跟他说他的毒品不能够下牌，生命非常的危险。他的妈妈就对这个医生说呢，请你全力抢救他，如果他死的话呢，我们不追究你的责任。那么3天以后呢，他被抢救过来了。因着毒品不能够下牌，他的整个喉咙都烂掉了，不能够吃那个固体食物，只能喝一些流质的东西。可是没有多久，当他放出去了以后呢，他仍然又拿起了这个毒品来吸。他是这样的厌恶吸毒，可是呢，他不能够拒绝毒品，他甚至想要自杀。但他有一天晚上，他对自己非常的灰心，非常的绝望，看到自己如此被毒瘾所捆绑，没有自由，他拿起刀来又割他自己的手，已经割了一点点了，可是望着 旁边熟睡的妻子跟孩子，他又退缩了，他没有下手下去了。感谢主的恩典，他没有这样子做，人在捆绑当中，人在束缚当中，人会想到要结束自己的性命，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获得解脱，获得自由。后来他怎么样得到释放的呢？有一天他听到了福音，接触他有一天出去跟朋友们打牌，然后在这朋友的家里面呢，也是感谢主的缘故了，那么有机会让他能够跟这个朋友弟弟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他这个朋友弟弟为他来祷告，他后来真的就悔改接受主了。从那个时候起呢，其实瘾还是在的，但是呢，主给他力量，让他能够胜过这个毒瘾，后来他就戒掉了这个毒。当有一天他真的能够戒掉毒的时候呢，他打电话给他妻子，叫他把家里藏在家里的那个毒品海诺因能够冲到扔到这个厕所里冲掉。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得自由的。我们听过这样太多这样的例子啊，太多这样的见证。所以呢，自由不是你想做一件事情就可以去做是自由，自由是你想做一件事情你可以去做，但是你想不做一件事情你可以不去做，这个才是真自由。今天我们刚才讲的病痛当中，在这毒瘾捆绑当中，人失去自由。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太多的人，我们被金钱所捆绑。很多人活在地上，他的生活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赚钱，这跟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舆论导向有非常大的关系。今天我们在中国，如果讲到一个人是成功人士，通常不是讲他学问有多高，啊，讲他修养有多高，常常讲到是什么？这个人有多少钱？如果他有钱的话，他就是成功人士。不管这个钱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得到的，古人讲“君子爱财，持之有道”。对不对？大家都想到，我只要我的钱呢，我爱这个钱，但是呢，这个我是用正当方式得来的。可是你知道吗？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你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到贴那个春联的时候，上面写的“横财就手”，什么意思呢？不义之财嘛，最好是能够有快拿的钱，不义之财。你看到没有？今天多少的人被金钱捆绑？有一次在我家里的家庭聚会，有一位年长弟兄就提到说，他认识一个人很有钱的，可是呢，很舍不得花。那这弟兄说，凭你这样现在的这个啊，有这么好的经济基础，你完全不可以不要做任何事情了。他就跟他说，你不知道，他说我是很有钱的，可是呢一花我就心疼，我很有钱的一花我就心疼。他很有钱，他花钱就心疼，你说谁是谁的主人呢？他是金钱的奴隶。所以圣经上面说，任何一个人被一个东西所束缚，他就是一个奴隶。如果是奴隶的话，是没有资格谈自由的。奴隶怎样才能得到自由呢？只有他的主人愿意释放他，他就得自由。前面讲到说，当这些希伯来人被卖的时候，他的主人在第七年愿意给他自由，他就得自由了。可是你知道吗？人不是这样子，人是很败坏的。他们虽然知道神给的这样的一个律法，可是他们并不遵守了。所以很多人被放回去以后呢，又被他们抓回来了，又勉强他做仆人。所以一个奴隶能够得到自由，取决于他的主人。主人如果给予他自由，他就一定能够得到自由。信耶稣的人为什么可以得到自由？为什么一个吸毒的人，一个被赌博捆绑的人，一个被烟瘾捆绑的人能够得到自由？在我们当中曾经就有一位弟兄，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吸烟，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他信耶稣，信主了，他觉得我要戒烟，但他戒不掉，他就跟主耶稣祈祷，他说，主耶稣啊，我信靠你的，我可不可以向你求一个东西，求你给我一个礼物，就是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我能够把这个烟瘾戒掉。他以前屡戒屡败的，可是真的很奇妙，他四十岁以后呢，他真的能够戒掉烟了。后来问他，你为什么不吸呢？他说，我没有吸的需要的。其实一个人信主能够戒掉这些东西呢，不是因为你对这个东西呢好像一下子就隔绝了， 那是因为呢，你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在里面呢，对这个烟的东西呢，他没有胃口了，他没有兴趣了。吸烟的人都知道，当他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不想吸的。当他在感冒发烧很难受的时候呢，他是很不想吸的。主来的将他这个生命放过了，他才能够拒绝这个烟瘾的这个捆绑。所以40岁以后，他真的再也没有吸了。所以今天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不是告诉你说啊，你来信主，你要把烟瘾戒掉，你要把酒瘾戒掉，你要把毒瘾戒掉，然后你来信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子的。很多朋友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觉得说一个人要信耶稣，要把这所有这些都做好了，然后呢再来信耶稣。其实这个是什么？是世界上的宗教。宗教是劝人为善，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然后你可以达到怎样的境界，你才会高人一等。信耶稣不是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想说这段话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你明明知道不要吸毒，可是你没法控制你自己。你明明知道你不要赌博，你没有法控制自己。这说的大一点啊，小一点的呢，你明明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不应该讲一些话的，你不应该对你的亲人发火的，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然后讲完了以后你后悔，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的由不得你。所以我们人活在地上呢，真是非常的可怜，没有自由。在人的历史上面，许许多多的人为了寻找自由，为了得到自由，抛头颅洒热血。美国为了能够解放黑奴，不惜发动了南北的战争，最后黑奴被解放出来了。身体上解放，但是我们心灵上没有得到解放，没有寻找到那真正的自由。圣经上面说，被罪所辖制的就是罪的奴仆，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岂有审判。所以我们今天讲福音，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好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呢？你活在这地上，你没有自由，你受罪的捆绑，你不可能凭你自己自救，你也不可能凭你自己的立志意志来拯救你自己脱离这罪的罪的捆绑与束缚，得到这自由，你没有办法做到的。除非你有一天遇见那位造你的主，这位全能的主，因为他是生命的救主，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罪恶。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罗马巡抚来审问他，查不出他有罪；希律也来审问他，查不出他有罪；犹大的公会也查不出他有罪。他们为了嫉妒的缘故，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因着他十字架上面所流出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将我们从这个捆绑里面，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刚才唱的诗歌里面讲到，是由于血泉流至他的肋旁，他流出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因为在这世界上面，只有耶稣是那独一的救主，只有是他是独一的救主。天下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是能够让我们靠着得以拯救。独一的救法乃是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患当中被罪所捆绑的人。圣经上面说，耶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他借着死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然后并又释放我们这一般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他所流出来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他的宝血是我们救恩的独一的能力。不但如此，我们很快就要到复活节了，受难节，纪念耶稣为我们受难，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独一的救恩保障，那就是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赐下应许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自由呢？因为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东西都会让我们失去自由， 可是今天你会发现，那些让我们失去自由的东西，可能是我们很恨恶的东西。想想看，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很喜欢的东西，很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同样让我们失去自由啊。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什么呢？而是两个相爱的人，他们坐在一起，然后呢你只顾着低头玩手机，有没有很熟悉？是不是？你看今天有人说，这个人类最厉害的发明就是什么？就是发明的手机。哎呀，手机比原子弹什么都厉害。有个段子说，手机干掉很多东西，干掉很多很多，比如电视机啊、电脑啊、照相机啊什么的。最后当然，手机它都还会干掉我们的健康、颈椎啊、眼睛啊，种种不一而足。你会发现呢，很多人觉得手机很好，然后呢很爱它，结果你会发现，慢慢慢慢的发现，很多人其实呢被手机所捆绑了。你知道我经常可以开车在路上啊，只要一堵车下来，你总会看见边上有人在玩手机，啊，每个都是那个食指如飞啊，不是食指，大拇指如飞啊，非常快的在那里发送信息。尽管呢，惩罚的力度越来越严重，尽管我们知道很多人因为玩手机发生了车祸，或者行路走路的时候玩手机被撞死了，这么小小的一个手机可以把我们捆绑得这么深。很多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不是洗漱，不是干什么，先打开手机，先刷一下朋友圈，点一个赞，怎么样，像那个皇上的，人家说的像皇帝早起那个批阅奏章一样的，这里阅过了点一个赞，然后呢晚上睡觉之前呢手机再刷一刷，然后呢就真的又睡了。哎呀，后悔，太困了，怎么又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呢？第二天怎么样？哎，重复。所以你会看到朋友圈里，有的时候有人就发誓借手机先从借朋友圈开始。你看到没有，很多人都被手机所捆绑，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机你都不能够脱离它的束缚，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自由呢？我刚才讲到说，当我信主以后呢，我感受的一个自由是什么呢？今天我能够讲说真自由，我们这些外面的东西可以借，我们外面的行为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修养、自己意志来控制。可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反省你自己，反省你一天的所思所想，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心思意念像一个战场，不应该想的事情偏偏是想，有没有？我想我们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诚实的话，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圣经上面怎么形容人呢？人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没有人能识透，但是你自己知道。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将良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良心在里面，能够控制我们今天不应该想这件事情。所以你立志，可是你做不到。在我信主不久，我那时候就常常受心思意念的混乱所困扰，所以我每天晚上做梦非常的痛苦。我觉得我信了耶稣了，我信主了，我为什么还会生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呢？我应该是充满，应该像基督徒们所说的那样，充满了平安喜乐，应该是走过了黑暗的，来到了宽广的牛奶与蜜之地。我们上来所读的那节经文里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没有好好来读主的话语，没有好好的来读圣经，遵守他的话语，于是真理不在我里面。真理是什么呢？主就是那道路、真理跟生命。所以我后来就悔改在主的面前。约翰一书里面说，你们若论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一切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当我认罪悔改以后，重新愿意立志来遵守他的命令，遵行里面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呢， 亲爱的朋友，我会告诉你，我享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我把它称之为真自由。真自由是什么呢？我从此不再受心思意念的困扰，我不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我可以奉主的名来停止我的所思所想。这是我从来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可是当我愿意来听主的话，来让他在我生命中掌权的时候，我就得着了这个真自由。今天我不知道你活在一个怎样的光景当中，什么东西束缚着你？可能是你的学业，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家庭，也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事业，种种的东西让你没有自由，也有可能是你心思意念里面的一些犯罪的思想，让你活在这地上没有自由，没有尊贵，不能够活出一个你所想要的人生。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你会发现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种种限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不能够来领导我们自己，我们甚至都不能做我们自己的主人。人可以脱离别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可是我们不能够脱离罪的权势在我们里面来掌权。只有当我们有一天来到这位生命的救主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让他的灵在你里面。后书里面讲到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今天你愿意让神的灵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吗？也许你说你的生活过得很好，可是你却受很多东西的捆绑。刚才我讲到了，一个人想做一件事情是一种自由，当他不能够停止做他不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是没有自由，他就是那个东西的奴隶。只有我们今天当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以做到。为什么我会讲到说基督徒比所有人都自由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信了耶稣你不可以抽烟怎样怎样的。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说凡事我都可以做，但不到有益处。所以我问一件事情，我玩的网络游戏，我刷这样手机有没有益处？基督徒是一个自由的人，他说凡事我都可以做，不论任何事情我总不受其辖制，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人，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可以选择不做。如果你没有信主，你没得选择了，你只能选择做，你只能选择被情欲捆绑，被毒瘾捆绑。哥林多前书还讲到说，凡事我都可以做，但不都造就呢？我要问我自己，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帮助到别人，可不可以造就到别人？如果不可以的话，我可以选择不做啊。今天人分很多种的，有人做事情是损人利己，这是大部分人的一种常态啊，自私乃人之常情，损人利己，对不对？还有一个更坏的人呢，损人又不利己，可以称之为极品了啊，损人又不利己。但我们基督徒是怎样呢？我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造就呢？凡事我都可以做，但不都造就呢？凡事我都可以做，但不到荣耀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在地上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今天我们不论落在怎样的捆绑当中，怎样的光景当中，都有路了。一个吸毒的人走投无路要自杀的人，因为认识了主耶稣，生命能够得到改变，能够重新拥有一个新的人生。我也知道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生命发生了何等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有一天当他愿意敞开他的心让主耶稣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他不再凭自己来做主，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够来领导他自己，他愿意让主在他生命当中完全的来掌权。不论主所赐给他怎样的环境，他总是因着依靠主，因着主在他生命当中掌权，他能够拥有主所赐给他的 平安喜乐，能够赐给他的那属天的真自由。因为神的儿子若叫你得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清晨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再一次交在主手中。主啊，祈求你帮助这些话能够进到朋友们的心中，我们也祈求主你在朋友们的心中工作。主啊，谈论这些话能够摸着他们。主啊，祈求你感动他们能够有一个决定，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来接纳你做他生命的救主，来释放他心中的捆绑，让你的自由成为他生命的主宰。主啊，我们祈求主你来在这你做这样的工作。圣经上面说，凡接待你的就是信你名的人，你就要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人能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能力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祈求主你将这样属天的福气赐给凡愿意来接待你做他生命救主的朋友们。我们祈求主你今天就来这就在这里做拯救的工作，今天就来做悦纳的工作。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